川普出动三只驱逐舰，导弹就位，习近平阅兵推出紧急替补，乌克兰远程导弹量产，可以直攻莫斯科。日本将参与乌克兰战争后的安保，是史上最大规模的国防预算。同台湾断交，澳洲专家说老路可能被扇了。山火烧断西班牙朝圣路，叙利亚干旱导致粮食危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美国政府两个礼拜前发全球通缉令，悬红$50,000要缉拿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8月19日，白宫证实川普总统已经派三只驱逐舰、4000名海军陆战队员奔赴委内瑞拉，马杜罗则宣布动员450万民兵回应。记者询问派三只军舰是否意味着向委内瑞拉出兵，白宫发言人没有否认到，他说总统态度很明确，会动用一切力量阻止毒品涌入美国，将幕后黑手绳之以法。美国已经不承认马杜罗是合法总统，对独裁者来讲，这种直接针对个人权力的威胁是最可怕的。马杜罗宣布调动450万民兵应对，这个究竟是阻吓游戏抑或是开战的先兆？委内瑞拉是中共渗透拉丁美洲的主要通道，估计习近平也在关注局势进展。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分析说，这个是川普准备着手清理中美洲、南美洲这些国家，之前是巴拿马，现在轮到对委内瑞拉进行军事施压。美国现在驱逐舰进入到距离委内瑞拉大概是16海里，我们一般国际公认的领海大概就是12海里，但马杜罗上来之后将他的领海扩展到15海里，这个当然美国是不会接受。不过美国现在并没有进入到他所声称的领海15海里，他们现在维持在16海里。三只神盾舰都配备了战斧巡航导弹，可以定点攻击委内瑞拉特定目标，包括可能斩首马杜罗。马杜罗获得中共的支持，委内瑞拉是中共一带一路节点，中共20年来给委内瑞拉提供至少622亿美元的贷款，这些钱支持马杜罗政权免于崩溃，还令到中共可以获得委内瑞拉的廉价石油。在拉丁美洲，委内瑞拉是中共最大军售对象，马杜罗靠着中共提供的轻型坦克、战斗机来压制委内瑞拉国内反对派，并提供示范，令到阿根廷、玻利维亚等国家开始向中共采购军工武器，亦是通过马杜罗政权控制的反美、玻利亚尔联盟、古巴、尼加拉瓜等国家开始加强和中共的关系。川普现在出手，而中基说美国还不至于部署地面作战，应该就是伊朗这种定点清除，不至于会发生大规模的陆地作战。美国摆出这样的一个兵临城下的军事压力，事实上应该就是企图去争取委内瑞拉军方转为支持瓜伊多，不再支持马杜罗。美国杀鸡儆猴，比其他准备和中共交往的这些中南美国家懂得转边站。美国现在的外交策略就是中美对抗之下，后院是不容许有中方的据点。从伊朗12日战争到阿拉斯加商讨会，再到清理拉丁美洲，川普在应该启动武力威慑的时候毫不手软。对比之下，中共正在筹备的93阅兵就比较似只纸老虎了。更何况这次阅兵的背景是中共权力斗争已经到了关键时刻。最近观察人士就习近平突发重病等消息做出分析。我们先来有一段工商时间，在讨论习近平健康问题之前，先来关注一下我们自己家人的健康状况。人到中年最怕就是这样高那样高，日日担心身体出问题。不用怕，代谢宝是你的好帮手，帮你轻松调理身体， 佢系全天然草本配方，冇嗰啲乱七八糟嘅化学嘢，食得安心，用得安心。简单嚟讲，代谢宝好似帮你嘅身体揿咗个加速掣，该排嘅排走，该调嘅调顺，成个人轻松晒，气色都靓咗好多。养生讲究一个顺字，代谢顺咗，病痛自然就少咗。唔好等到出咗大事先后悔，而家开始调理就系为将来买份保险。用代谢宝养生超简单，一杯温水，一日两次搞掂。快啲上健康520网站，即刻买啦！中共计划9月3日喺北京阅兵，不过最近传出消息话习近平突发重病，北戴河休假啱啱结束。旅居美国嘅企业家胡力任就喺8月16日爆料话，习近平突然间发病，上海三名顶级专家被紧急嗌到去北京301医院会诊。如果消息属实，这个可能影响93阅兵。原海军司令部宗教参谋姚成在18日的直播中说，听说习近平和张又侠现在相互之间不搭理对方，尽量两个人避开对方不见面。军委这部分习近平根本就入不到来，党和政府的活动上他们两家也都不见面。姚成刚刚得到来自北京的消息，阅兵指挥部已经制定应急方案，阅兵随时能够换人，首选计划仲是习近平阅兵，因为他毕竟是军委主席，亦要考虑到对外宾的影响，除非习近平身体不能够胜任，那就由张又侠阅兵。仲可能有第三项计划，习近平和张又侠都不阅兵，那就由军委委员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来阅兵。姚成补充说，他无法确认习近平是不是入了301医院，如果他确实突然间生病，那基本上不能够完成阅兵，因为要全程站在车上边。如果他没有入到301医院，那反习派可能是制造藉口不给习近平阅兵。但无论如何，对中共各派系来讲，阅兵是涉及中共政权稳定的大事。姚成认为应急方案不是为了夺权，仲是想将阅兵平稳地做下来的。习派和反习派都想将阅兵做成功，他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就是要保中共政权。现在局势这么复杂，阅兵如果现场出什么事，就可能引起政权危机。对于最近中共的权力动向，独立学者吴造来认为，北戴河之后中共宣布出版习近平的著作，从这些迹象看，北戴河会议之后习的团队加强了新闻宣传攻势，毕竟一些行政和宣传权力掌控在他们的手上。但这个可以有两种方向的解读，既可以认为习派势力仍然强大，亦可以认为习派在心虚，只有通过宣传来到壮胆，因为海外倒习的声浪巨大，他们被迫回击。另外今年八一例外的武授衔，吴造来认为这个是重要信号。为什么今年搞不成授衔？因为张又侠和习近平不见面，中央军委开不成会，七七事变纪念活动习张这两个人都不到场。接下来的看点就是在93阅兵，看看有没有异象出现。综合战区等媒体报道，乌克兰自主研发的远程巡航导弹火烈鸟已经正式进入量产阶段，导弹射程超过3000公里，足以从乌克兰境内打击到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火烈鸟导弹的组装地点高度保密，乌克兰军方亦没有对导弹的技术规格以及量产细节等公开置评，但听说导弹已经完成实战测试，性能表现稳定，月产能够预计可达到50枚，弹头重量高达1000公斤。专家分析，导弹是为打击3000公里远程目标，能够大幅提升乌克兰的战略威慑力，可能改变区域军事平衡，足以威胁俄罗斯境内重要目标，可能迫使普京在谈判台上重新评估局势。乌克兰厂商说，火烈鸟已经用在实战，性能超过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 从乌克兰媒体发表的相片来看，火烈鸟和英国二月份展示的 FP5 大型巡航导弹非常相似，包括外形、规格和发射方式。因此中国有评论指，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导弹，伪装成乌克兰自主研发，避免被俄国借口攻击西方国家。19号，日本首相石破茂表示，日本将在能力范围内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外界关注这个是不是会反映在预计这个月底提出的2026年度国防预算当中。共同社报道，北约秘书长吕特先前讲给美国媒体知，大约有30个国家正在共同研讨怎样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以吓阻俄罗斯，日本是其中之一。石破茂19号在首相官邸讲给记者听，我们将在法律和能力范围内为俄乌尽快停战并实现和平而努力。不过日本受宪法限制，可能只能够向乌克兰提供情报、网络、安全等非军事领域的支持，对乌克兰的援助可能不会影响日本明年年度的国防预算。日本防卫省计划将2026年度的国防预算提高到 8.8 兆日元，将创二战结束后日本史上最大军费，主要用来提升无人机的攻击和侦察能力。川普政府批评指责盟友不愿意花钱承担自己的国防责任。北约各国目标是国防经费要占 GDP 的 5%，但日本2026年国防预算即使是大幅提升，亦都是仍然只是占日本 GDP 的 1.56%。 这个数字可能令到川普政府很不满意。美国国防部政策次长柯伯吉要求日本首相石破茂快点将军费提高到 GDP 的 3%， 后来柯伯吉又要求日本达到 5%。澳洲政府19号表示，努努可能因为同一家中国公司签了数亿美元的商业协议而违反了同澳洲达成的安全协议。目前澳洲政府正在进行评估，分析家认为这家中国企业没有名气，对努努的投资规模又大到得人惊，背后可能是一个骗局。综合海外媒体报道，努努外交部长安格明上个礼拜在北京同一家中国乡村振兴发展总公司签署经济发展协议。中国乡村振兴发展总公司将对努努的再生能源、轮矿、渔业和海上基建投资 6.5 亿美元。但是澳洲和努努去年12月签署的安全条约规定，努努在签订任何涉及海上安全、国防、执法或港口、机场和银行业务的双边条约之前，努努必须获得澳洲的同意。根据这项安全条约，澳洲给努努相当于6400万美元的直接预算援助，还有2500万美元用在加强警察力量。澳洲政府消息人士对媒体透露，中国乡村振兴发展总公司对努努的这项投资计划完全没有细节，他怀疑这个计划会不会实现。澳洲国立大学太平洋事务分析家史密斯表示，这项计划极不可能真的给努努带来 6.5 亿美元，因为努努的经济规模根本不足以支撑这类投资。史密斯指出，在公开文件中完全找不到这家中国乡村振兴发展总公司的记录，努努很可能是被人骗了。他认为这件事可能是一场政治秀，企图在下个月国会选举前争取选民。中共希望将努努发展成为南太平洋地区的盟友。去年在中共压力下，努努和台湾断交。地中海地区遭遇到恶劣气候，叙利亚旱灾是36年来最严重，超过半数人口很快会遇到粮食危机。西班牙大火截断朝圣路。综合媒体报道， 叙利亚重要河流奥隆特斯河干涸断流，小麦产量骤减 40%。 叙利亚曾经是中东主要小麦出口国，过去平均年产410万吨小麦，今年只有不到38万吨。估计叙利亚今年缺少250万吨到270万吨小麦。联合国世粮署指出，叙利亚超过一半的人口，大约1600万人很快要面临粮食短缺，其中有300万人面对饥荒等级的困境。叙利亚新政府现在没有钱入口小麦，西班牙多处山林火灾导致观光业受重创，其中知名徒步的朝圣路线部分路段被迫关闭，火势甚至逼近首都马德里以及欧洲之峰国家公园。西班牙中部阿里利亚火势失控，快要烧到主要公路。20公里外的阿尔瓦斯镇开始撤离民众。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啦。